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你是不懂规则还上场的选手吗？好，那这个标题当然现在都要取这种很耸动的标题，那大家可能也想说，怎么可能会有人不懂规则还上场？你举凡像是篮球比赛啦、足球比赛啦、跆拳道比赛，你能够想到的各种竞技活动，大概很难想象上台比赛的人他不懂规则，就好像你很难想象梅西他不懂足球规则一样，甚至在很厉害的这些运动选手，他们甚至还会刻意的去违反规则，那去创造对自己更有利的战果。可是为什么我会讲说你是不懂规则还上场的选手吗？其实当然就跟我们的法律有关。就我看来，在诉讼上它就很像是两方在竞技，在对立。你不管是把它想象成两个对打的擂台赛，选手也好，那中间的裁判当然就是法官。那你大概很难想象有上台的这个选手，他既然不懂规则，可是我却很常看到不懂诉讼的人，他在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去打官司，其实就我看来就很像是你完全不懂诉讼规则，不懂这些诉讼法、起诉的方式、开庭的方式、写诉状的方式都不懂，那就嚷嚷着说要去告人，那要去主张公平正义，那希望法官给我公道。那这种情形其实就我看来就好像一个不懂规则的拳击手要上擂台去跟人家打，那一定无时不刻就被裁判纠正，你这个不符合规则，你这个地方犯规，甚至可能会直接被制止下场比赛。那这种情形像我们律师常常去法院开庭，那有时候会等待前面的庭开完，那当然就会在旁听席看一下，有时候也先看一下法官的开庭风格，那有时候看一下法官对这一类的案子大概是什么样的审理方向，那所以常常会看看前面的法官的开庭情形，那有时候就会看到双方都没有请律师，然后就开始对法官各说各话。 A 就讲说，哦，他怎么样怎么样借钱给 B 如何如何不还，那 B 就说，哦，他有还啊，但是如何如何。可是他们讲的话可能不见得是法官想听的，法官可能想问他有哪些证据可以呈现，法官可能想问他说你有什么证据要调查，法官可能有他认为这些请求的金额不符合诉讼法的规则的情形，比方说你的程序根本不合法，不能追加请求，比方说你的答辩可能根本就不符合现在原告所要请求的范围，你只是拿另外一件事情来做抗辩。那这些其实在没有请律师的诉讼案件里面常常发生，所以大家可能会很难想象，你就觉得 那法庭怎么开，法庭最后会变成法官花很多时间在讲解诉讼规则给不懂这个规则的原告跟被告听。那在地检署也是一样，常常看到检察官对着告诉人或者被告去讲解这个规则，甚至告诉这个告诉人跟被告哪些证据其实因为侦查不公开我没有办法让你看等等，这些最基本的诉讼的 ABC 就是我们讲的规则，在提告的人他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其实在我看来就很像他不懂规则上场准备好要被对手或裁判修理一样。那当然今天我不是说因为我是律师啦，我当然鼓励大家去请律师，而是说我想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观念通了，你会做了很多决策其实都是以这个观念去做，做了选择你大概这个观念正确，剩下一些细节的执行面其实也都是以这个概念来去进行，你的诉讼就不会没有方向。那你在人生的做事情，我自己来看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撇开法律了，我们插个题，就是像我自己对于一些财经的观念以前也不是很成熟，以前听老一辈讲说，你钱当然要好好存起来啊，那你钱当然不要乱花啊，存在邮局存在定存是最保险的，这样风险最低啊。可是现在局势已经不一样，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也都比我有 sense 哈，因为你钱在现在低利率时代，你存在邮局的定存、银行的定存，只是让它一直越来越贬值哈。所以我是在这几年才知道，哦，原来很多人他其实是知道说钱呢不要存在银行，甚至在低利率时代你钱存在银行只会越来越贬值，相反的你还要 越晚还钱越好，能用宽限期就用宽限期，能延长你的清偿时间就延长。那当然这是我新吸收到的观念，那有时候我觉得你观念通了，很多时候人家只要跟你讲你观念通了，你后面做的一些投资决定当然就会以这个概念来去做进行。所以我虽然有点岔题，我只是要讲说最近我们节目有时候我觉得讲一些观念虽然有点像在聊天啦，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倡导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对于比较少接触法律啦，比较少接触诉讼的听众朋友，可能有时候我也是希望以这样的期待，或许会有一两个观念，其实你只要掌握这一两个观念，未来当你面临到纠纷，面临到这些法律的案件，可能你大概会有一些 sense。 比方说像我之前一再强调的，就是证据非常重要，有时候证据它比法律还要重要，那它就是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只要你掌握，你就会知道说在跟人家有纠纷的时候你应该注意收证的问题。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你对于诉讼的规则，对于法律的规则一定要了解。今天你要去打诉讼打官司，你不懂规则，就好像不懂规则就上擂台赛的拳击选手一样，是非常危险的。更何况拳击选手他输掉的是一场比赛，或许就是没有奖金，或许就是身体受伤，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诉讼输掉很有可能是你的身家财产，甚至在某些刑案还有可能是你可能会面临到牢狱之灾。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你完全不懂规则的情况下，你只希望法官要公平公正来告诉你这个规则，其实当你今天把法官想象成裁判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法官好像不应该偏袒任何的一方，不应该去特别告诉任何一方说这个规则如何如何，甚至在讲解规则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无意当中就透露了法官的心证。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官来讲他也会面临到说你不懂规则那你还来打诉讼，我到底要告诉你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是确实是身为裁判者他们可能会有的困扰。那我不告诉你你诉讼进行不下去，那告诉你可能另外一方又觉得我透露太多心证。那这个情形其实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诉讼其实它并没有要求律师强制代理，就是我们的诉讼成本其实并不算真的很高。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打诉讼很花钱，但是如果你跟外国比起来，其实这诉讼成本已经算低了。那当然我知道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讲，你要花8万10万甚至更高的金额去打一场诉讼，请一个律师帮你打，从地方法院开始打到结束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毕竟跟你所能够获得的利益或者是说所能够避免的不利益来讲，如果说这笔钱花了能够让你在整个比赛过程，就是我们讲诉讼过程能够通晓规则，而且不至于在这个地方卡卡的那个地方也卡卡的，甚至今天当法官认为你连规则都不懂的时候，其实你讲的话要能够说服法官，我觉得在某些时候可能都会被削弱，因为你呈现的方法其实很重要。不是说你认为你对或者说你有道理你根本不需要请律师，这个如果这样讲，像我之前常常听到有一些被告了，常常讲说我又没有犯罪我干嘛要请律师，那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吐槽他说，那难道请律师的都是有犯罪的吗？那以后只要有请律师的人法院直接判他有罪就好。不是这样，而是说请律师或者是说你至少把规则弄懂，这件事情本身应该是你上场比赛的基本。那只是说因为这些诉讼规则太复杂了，其实我们都不要去讲那些法律本身的规定，光是讲怎么去进行一个诉讼本身，就是我们讲程序上的问题就够你受的，就够你受，都不要去讲你主张的内容正确对不对，能不能说服法官，光是讲这些程序问题你没有弄清楚，其实你在整个诉讼过程当中不仅会让自己耗费非常多的心力，甚至你可能也会觉得法官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为什么我这样的主张法官都不接受，那法官跟你讲他你程序上有问题不符合法律，你可能还觉得他是恐龙法官，他是法将，那这样的误会其实就不好。很多时候是我看到大部分的民众他可能是根本连规则都没有弄清楚就去上场比赛，就要去提告一个可能涉及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金额，那他 请求的金额、提告的金额涉及到数百万，却连几万块的律师费也不愿意花，或者是几千块的咨询费也不愿意花。好，这个就我来看是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又真的常常发生的事情。好，那所以不管如何，除非说你今天真的是很常听我们法律护身符，你对整个诉讼程序也都之前在某些情形下大概有去了解，那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连怎么起诉、怎么递状、怎么开庭、怎么陈述你完全都不了解的情形下，你就要去打一个诉讼，那讲白一点，我会认为那你要不要考虑用诉讼以外的方式来处理。好，要么你姿态不要那么高，不要一开始就要去告人家，是不是你能够透过和谈的方式、透过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好，那你今天上了诉讼，应该讲上了法院，上了法院就好像是在打擂台赛一样，那这个叮叮叮就开始比赛了，你却站在那里，那接下来我要干嘛？接下来我要出右拳还是左拳？接下来我要怎么闪？我可以打他哪里？可以打脸吗？可以打眼吗？可以踢他吗？那你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出手攻击了。所以就我看来，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因此我会建议你，就算你真的不愿意花到一个省级的律师费，起码对于整个诉讼规则你大致要弄清楚。如果你真的觉得反正这个案子真的很简单，我常常看到当事人跟我们说，律师，这个案子很简单，我简单咨询一下，结果一听就是很复杂的案子，根本一点都不简单。可是对当事人来讲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如何如何如何，可是你认为的如何如何如何呈现到法院可能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形。那姑且不论你能不能说服法官，光是你能不能呈现就是个问题。我先不管你能不能说服法院，其实很多时候你怎么呈现你就不晓得怎么呈现，因为你连追加法官都不让你追加这个诉讼，你连提起这个诉讼都不晓得怎么合法，那这个程序上就会有问题。好，那我觉得这一集不是我在吐苦水，而是说我还有其他的案例想跟大家分享。我想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这个主题。好，那所以这一集上半集想要先跟大家讲，你要弄清楚规则再上擂台赛去跟人家对打，否则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不然你不如好好的跟对方考虑和谈的方式，也不要光着身子一点装备也没有，然后什么准备都没有就准备上场跟人家打架。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张贝琪律师，法律护身符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